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给大家讲两个近一年讲真相中遇到的大法显神迹的故事。一天，我和老伴来到一个超市门前，看到一个六七十岁的女士，目光呆呆的，有气无力的斜靠坐在轮椅上。我上前轻轻问她：你这是什么病呀？她慢慢睁开眼睛，呆呆的盯着我，嘴唇微微抖动了几下，也没发出声音。我再问她姓什么，她还是无法表达。我感觉她是想说，但说不出来。说明他大脑有意识。我就问他身边推轮椅的男士，男士说他姓戴，然后手指着他的脑袋说他这里有病。正说着，男士手指着从超市出来的女士说他大姑姐和他老公来了。他大姑姐看到我们在关心他的家人，很是感动，向我们介绍推轮椅的男士是他丈夫，身边刚从超市一起出来的男士是他弟弟，轮椅上坐的是他弟媳。女士接着说，你别看我弟媳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没病时人长得漂亮又能干。她和我弟弟都是行政退休人员，钱用不完，就是因为得了脑坏死这个病，被折磨成现在这个样子，特别是近几年症状越来越差，几年也不开口讲话了。我弟弟十多年来不知费了多少心血照顾他，从没睡过好觉。女士说话间流露出对弟弟的心疼和对现状的无奈。我对他家人表示了敬佩，跟他们说像他目前这样多带他出来转转，对他身体会有好处。我刚才和他讲话，发现他还是有反应的，说明他大脑没有完全坏死，所以平时多与他说说话对他是有好处的。说着，我俯下身靠近轮椅上的女士，小声对她讲，人得病是还债，还完了就好了，别害怕。我再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最高的佛法，只要你诚心念，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你就会好起来的。你能做到吗？他望着我，很吃力地点点头。我又问他以前是否入过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他大姑姐忙告诉我， 说弟媳都入过，而且还是个处级干部，弟弟是个厅级干部，他们四个人都是党员。于是我告诉他们三退的重要性，全世界已有4亿多人退出了党团队组织，四个人当即用真名退出了共产协党的各种组织，坐轮椅女士由她丈夫帮助退出，我向他们表示了祝贺。临告别时，我来到轮椅前，握住生病女士的手与她告别，没想到惊喜的一幕出现了，她突然说了一句：你手好凉啊。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随即家人兴奋得不得了，10多年没有开口了，今天刚刚做出三退就受益了，太神奇了，全家人感谢师父的救度。正月的一天，我在一家超市看到角落里坐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一位女士，头用围巾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脖子也用围巾缠了几圈，只有眼睛留了一条缝。我蹲下身试探着问她：你是在等人还是出来买菜？她说：我是在这儿上班的，昨天做饭时高压锅漏气，食材喷出来，当时喷了我一脸，脸上都起泡了，幸好眼睛没伤着，老板让我坐这儿休息一下。于是我就和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情，他当时就同意退出曾经加入的团队组织。我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教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第二天我又去了这家超市，见到他在货架上整理商品，他说昨天回家就不停地念真言，晚上念着念着就睡着了，也没觉得疼，现在好多了。我叮嘱他继续念，会恢复得更快。第四天我又去了，差点没认出来，是他先与我打招呼，他脸上所有的包扎的纱布都取下来了，脸皮细嫩白净，好像做过美容一样，见到我再三表示感谢。我说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呀，是因为你善良，相信法轮大法好，做了三退得到福报了，要谢就谢李洪志大师吧。他连声说谢谢李洪志大师，还拿出随身携带的真相护身符，说这个护身符我就不还给你了，我留着以后经常念。他随即问我，你能不能帮我读初中的儿子退出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孩子看到我这次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感觉大法太超长神奇了，让我见到你这个奶奶一定记着帮他退出。我真为孩子的明智选择而高兴，并让他回家告诉孩子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习也会越来越好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视线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劲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劲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 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一天，十多个人涌进他家里要进行采访，里面有政法委的，有市公安局的，还有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的人。可是采访一段时间后，政法委的人却瞪着眼珠子对记者说：“不录不录，这个你们别录。”然后采访就结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一份满意的工作，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一家三口生活平静自然，日子也算过得顺风顺水。到了36岁这年，一个夏日的清晨，我穿上漂亮的裙子，一如既往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上班。骑到铁路道口，我前面的男子骑自行车快速过了道口，我紧跟着也准备骑过去。这时我对面开来一辆大客车，挡住我看火车的视线。大客车开到道口时，我看到车尾的乘客慌忙地快速往车身前面跑，我意识到火车已经开过来了。大客车一过去，我就看见火车直奔我而来。这时我自行车前轱辘已经过了铁轨，后轱辘只差一点就要过去了。就在这一瞬间，我连车带人倒了下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告诉我，我一条腿的膝盖以下粉碎性骨折，必须截肢才能保住性命。我一听，犹如五雷轰顶，我感到天塌地陷。年轻、貌美、健康、幸福，我曾经拥有的这些美好都将永远地离我而去。我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更后来，因为刀口感染，我又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巨大的身心痛苦与精神打击，我变得精神恍惚。我偷偷地写下了遗书。母亲竭力地开导劝慰我，10岁的儿子给我下跪，他哭着说：“妈妈，您别撇下我。”这时，我的心都碎了。半年后，我安上假肢，回到单位继续上班，但我整个人都变了。我变得自卑、易怒，心情烦躁，有一点不顺心的事就发火。之前我不会说丧气话，但现在我开始骂人了。我用发泄的方式来消解我内心的烦躁与苦闷。几年后，我被单位精简下岗，每月只有300多元的生活费。我到外面打工，但我身体吃不消，于是我就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了。我没日没夜地打麻将消磨时间，浑浑噩噩地度日。1998年，我妹妹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兴奋地告诉我：“姐，这个功可好了，你也练吧。”妹妹给我演示了法轮大法的练功动作，但我看到第5套功法还需要盘腿打坐
心里就打怵了。我说，这我哪能练呢？我的腿都不能正常弯曲，练不了啊。不久后，妹妹又来找我，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她说，姐，你不练功，那你就先看书吧。我答应了。但我一捧起转法轮读，就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的打，困得我不行。这时我想到妹妹叮嘱我，看书不能停，得一气呵成。于是我就去洗洗脸，再搓搓眼睛，然后回来接着看。当我看到书中修炼两个字时，我的心被触动了，有种莫名的激动。我就从心里发出一念，我也要修炼。到了1999年3月，我开始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但我有一种自卑心理，生怕同修们嫌弃我。后来我学到大法师父的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书里写道，有一位大法弟子问大法师父，没有腿、单腿以及没手、缺手，既盘不起腿又做不了动作，怎么修？大法师父回答说，我讲过，修大法是严肃的，我这里传法是给人修炼的，也就是说，他能修炼的，但是又重在人心。说没有手，又没有脚，有这颗心去修，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我想也会出现奇迹，关键是看人心。读到这儿，我激动地哭了。我下定决心，一定好好修炼。我每天刻苦地练功，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双盘了。我真是好高兴啊！更神奇的是，虽然我一条腿的膝盖以下是假肢，但我打坐练功的时候，我却真真切切地明显地感觉到小腿以下直通到脚部，一直到脚趾，特别是大脚趾都有感觉。我感到大法师父帮我打通了所有的神经与脉络，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到了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我们当地辅导员都被绑架关押起来了，各派出所和单位都在统计谁练法轮功，大陆新闻媒体、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开始编造谎言，诋毁诬陷法轮功。我整天待在家里，心情沉闷，内心感到无比的压抑。大法让我走出生命的低谷，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不知道自己能为大法做些什么。有一天，我和妹妹正在家里学法练功，派出所来人敲门。因为是夏天，我安的假肢腿很明显地露在外面。来人进门后，上下打量着我，问我是不是某某某， 是不是练了法轮功后腿有变化，身体有变化了？我回答，是啊。他说，一会儿就来人采访你。我说，你们来吧，我正好等着你们呢。于是我和妹妹准备换身好看的衣服接受采访，可还没等我俩换呢，就看见一大帮人呼啦一下全都涌了进来。这群人中有政法委的，有市公安局的，还有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的，大概能有十六七人，其中一人扛个大摄像机。他们一进屋就问，你们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啊。记者又问，练多长时间了？我说，练不长时间。他说，那你们说说吧，练法轮功怎么个好？我坐在床上就说了起来。自从我残疾之后，给家里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安假肢的整个这半边身体都受到了影响，胳膊和手没有劲儿，端碗水都端不住，得用另一只手擎着才行，总得麻烦家人帮我伺候我，自己感到很痛苦。这时记者又问我，现在国家不让练了，你还练不？我反问他，我们这老弱病残的要不练了，你们能负责我们的身体不？我们给国家节省了多少医药费？记者一听不说话了。我又说，自从我残疾以后，受到心理创伤和精神刺激，脾气火爆，心情焦躁，不随自己心意就骂人，到了不骂人不说话的地步。我告诉他们说，自从我学法轮功以后，脾气改好了，也不骂人了，也能忍耐了，对别人也和善了，不但能自理，还能帮家里干一些轻微的活，家庭也和睦了。我接着说，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变化老大了，以前上楼我得提着这只腿走，因为它特别沉，现在不用了，我上楼悠悠的，可快了，一身轻松，可好了。记者一听又说，那你这腿能盘腿吗？妹妹对我说，大姐，你给它盘上看看。我说，好，我搬上给你们看看啊。我就准备搬腿，这时一个警察马上说，哎呀呀，你可别弄，别扭坏了。我说，没事儿。我就慢慢活动腿，几秒钟后一下就双盘上了。警察看了赶紧说，哎呀，你快放下，不用看，不用看。我腿盘上之后，我又给他们演示了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我打了一套手印，我告诉他们，这个功谁练谁受益，我现在身体可轻快了，身心受益，不叫我练，你们谁能为我的身体负责不？记者又问，那现在国家不让练了，你还练不？我面对在场所有的人坚定地说，练。政法委的人听了，气得瞪着眼珠子说，不录不录，这个你们别录。然后又说，他还能不练，法轮都在他肚子里转呢。话音刚落，就见这帮人匆匆忙忙的都撤走了。他们一走，我和妹妹就激动地抱在一起，不约而同地流泪了。长久以来那种压抑的心情终于释怀了。妹妹兴奋地说，真是太好了，我们证实大法了。我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终于有发声的机会了，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俩那个开心啊，一边乐一边流泪，这泪水是幸福，是喜悦，是激动， 更是感恩。其实，当地政法委等部门谋划安排的这次采访，是想以当时铺天盖地的迫害形势吓唬住我，想让我在压力面前说不练了，然后通过录像内容来做反面宣传，诋毁大法。他们万万没想到，我跟妹妹说出了大法美好的真相，我们真正的心声。转眼20多年过去了，这令我永生难忘的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希望我的这段故事能与更多的世人分享。听众朋友，今天故事主角的这份经历，正好证实了中共自迫害法轮功以来，利用媒体造假宣传，污蔑法轮功。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二姑今年72岁，10多年前患病，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了。老人家是怎么闯过生死劫的呢？2008年，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身体不适，二姑父几次催促，才到本地市人民医院检查，查出肝上长了东西，医生建议再到地级市医院检查。我们听说后去看望，二姑父边掉眼泪边告诉我们，医生说不能做手术了，最多能活3个月，回家养着吧。我跟二姑说，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好起来的。二姑说，我信。二姑知道我月子里受凉得了一身病，曾经吃了好几百副中药也没治好，练法轮功2个月就都好了，亲眼看到我的变化，二姑相信大法好。过了5-6天，我给二姑家打电话，二姑父说二姑在院子里。二姑回屋接电话，我问他，您怎么到院子里了？他说，人家给你弟弟介绍个对象，要来家看看，我拾掇院子。我说，你能干活？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他说天天念，感觉好多了。1个月后，我们都回娘家参加亲戚的婚礼。聊天时二姑说，过几天我就去赶集，家里进的货没卖完。我亲姐姐听到说，您可别舍命不舍财了，赶什么急，在家做个饭就行了。二姑说，我现在好了，那些货都是花钱进的，也不能瞎了啊。过了1周，我爸赶集回来说，你二姑还真开始赶集卖东西了。
Thank you.
二姑父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2023年夏天突发脑出血，成了植物人，在本地市人民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回家一段时间不行了又去了医院。那年冬天我去了二姑家，得知他们刚从医院回来没几天，说医生说二姑父也就能活三四天了。二姑父瘦得皮包骨，完全脱了相，吸着氧气，插着打流食的管子，闭眼平躺在床上，脸色吓人。我大声地叫他，一点反应也没有。二姑难过地对我说，真愁死我了，我什么法都用了，什么也求了，都没用。我说，您忘了您自己当年是怎么好的吗？您怎么不求大法师父呢？这时二姑才缓过神来。二姑觉得二姑父自己不能念救命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就没有办法了。我告诉他，您可以对着他的耳朵念，只要心诚就管用，并给他讲了明慧网刊登的一个实例。一个年轻女孩遭遇车祸后成了植物人，她的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六个人轮番对着女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年后女孩醒过来，慢慢的生活能自理了。二姑听了高兴地说，好好，我念，多亏你来了，这回我有希望了。我拿出装有大法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的播放器，把播放器打开放在二姑父右耳朵边，播放了不一会儿，奇迹出现了，二姑父瞬间睁开了大大的眼睛，头朝播放器这边转。二姑每天白天给二姑父播放师父讲法五到六个小时，晚上充好电，第二天再接着播放，只要播放器打开，二姑父就睁大眼睛听，情况越来越好。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了他家，看到二姑父脸色完全恢复了正常。2024年正月11日，我打电话问二姑父情况，二姑在电话里高兴说，好多了，好多了，手脚都会动了，多亏你了，侄女，太谢谢你了。我说，您可别谢我，我可没有这本事，我们都感谢大法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他。这下二姑更有信心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被中共化为特殊人群的后果，作者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日。前些天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她的丈夫因不放弃信仰而惨死狱中，这些年她在为丈夫奔走找回公道，而司法厅却告诉她，你别去省监狱管理局，你是特殊人群，去了人家也不接待，你进不了人家的门。这让我联想到前几天看到明慧网有一篇文章，题为中共法官叫嚣，杀人放火好说，法轮功的事不好说。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中共给法轮功的待遇是很特殊的，杀人放火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可以对犯罪者予以制裁，而在遇到法轮功维权案例时，却感到没有法律可依，不得公平对待。文中描述，河北省邢台市广播电台退休主任编辑、 法轮功学员陈新博遭受冤狱迫害，重获人身自由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医保待遇早已被非法剥夺，原单位也非法开除了他的公职。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陈新博拿着社保法、立法法、公务员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劳动法、宪法等文件到原单位和社保中心找说法。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江奇公然说，你说的都对，但我就不给你，你能怎么着？你去法院告我吧，法院说让给你我就给你。陈新博于是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该法院法官张国正不仅百般刁难他，并公然说，杀人放火好说，法轮功的事不好说，这是重大敏感问题。中共及其各个政府部门都把法轮功当成了特殊人群，法轮功有什么特殊呢？说来还真是特殊。一，在乱世中坚守道德。在人人为劲敌、造假遍地、正邪倒悬的中国，首先法轮功学员不偷盗、不抢劫、不行贿、不受贿、不撒谎、不造假、不杀人、不放火、不坑人、不害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贩毒、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常人司空见惯的恶习都没有。其次，他们对家庭负责，对工作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众生负责，对人类的道德负责，对宇宙正的因素负责，他们维护宇宙大法，同样也尊重和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还有，真修者遵循表里如一，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努力修去自己的私心，如争斗、妒忌、显示、傲慢、怨恨等等不好的心。二，被中共特殊针对。按高标准做人，除了法轮功学员，当今不修炼的中国人谁能做到呢？然而中共却把法轮功学员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中共是怎么对待法轮功这个特殊人群的呢？25年来，法轮功遭受的特殊对待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骚扰、绑架、抄家、罚款、关押、洗脑、劳教、判刑，遭受数百种酷刑折磨，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灌食精神类药物，被关进精神病院折磨，火灾器官等惨绝人寰的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有的学员被迫流离失所，艰难中客死他乡，有的被开除公职、没收土地、抢夺家财、剥夺养老金、医保，还有的被注销户口等等。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江奇以及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的法官张国正，他们是全中国中共政府官员和办事人员的缩影，很有代表性。陈江奇们和张国正们的流氓式回答，体现出面对法轮功这个中共制造的最大冤案，他们不是不知道事情的对与错，而是不敢不愿坚持正义，不敢不愿秉公执法。中国绝大多数参与迫害者都是这个思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众多不敢依法办事、执行邪恶命令的人，才造成了法轮功被作为特殊人群而施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造成国际社会被收买，不敢公开对中共提出法轮功问题。三，以特殊的坚韧和平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如何面对中共的灭绝式迫害的呢？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磨难，法轮功学员都默默承受着。在中国社会报复性杀人案频出、活不下去而自杀频现的当下，他们没有仇恨官员、警察、法官， 没有自杀轻生。相反，法轮功学员无论遭受多大的压制，他们都努力保持内心的光明，积极向上。无论中共怎么猖狂，都无法夺去他们心中对神的信仰。这同样是法轮功的特殊之处。中国的法轮功问题并非亿万法轮功学员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庞大的中国人口，涉及到社会单元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因为每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单位和个人都涉及到违抗命令被处罚的巨大压力，所以才被称之为是重大敏感问题。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但法轮功在中国是一个受迫害25年的特殊群体，他们所在的公司、学校、居委会、医院、法院、政府机构也成为特殊冤案的制造者和迫害政策的执行者。结语：真善忍是普世真理，法轮功不会被消灭，但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年数越多，那个国家的人心就会变得越险恶，社会越腐烂。迫害正信是比瘟疫更可怕、更致命的病毒，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看待吉兆和凶兆。有两个现代西方的故事。一位年轻人在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一只小猫，猫一直跟着他，他非常喜欢这只猫，他相信这只猫是上天给他的吉祥物，于是就带回家悉心照顾。之后，这位年轻人遇到了很多好运气。一个销售经理在准备开车出门与客户谈生意前，有一只黑猫在他面前跑过，他认为这是个不好的预兆，于是决定取消出门的计划。后来客户认为他不守信用，他失去了一笔很好的交易。不论哪个文化，都有所谓的吉兆与凶兆的说法。对东方人来说，例如看见一场美丽的云彩或流星，或是燕子在家里筑巢，都是好兆头；听见狗的哀嚎声，看到大量昆虫异常涌现，都预示有坏事要发生。对西方人而言，找到四叶草或是看到彩虹都是好兆头，遇到嘈杂的喜鹊或是打破镜子都是坏兆头。很多人遇到好兆头，心情会明朗起来，盼望着好事来临；遇到坏兆头，则难免心生恐惧，心情郁闷。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吉凶的征兆呢？一，妖魔敌不过有德性的人。古人相信上天给的吉凶暗示，并以积极做好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根据《史记·殷本纪》与《孔子家语》，商朝第九任君主太戊继位之前，商朝衰弱，诸侯看不起中央政权，都不来朝拜。帝雍过世后，他的弟弟太戊即位，太戊任用伊稚为相。当时国都出现了桑树和楚树合生在朝堂上的怪异现象，而且一夜之间长得有两手合抱那么粗。太戊看到后认为是凶兆而感到害怕，于是他询问伊稚，伊稚对太戊说，臣听说过妖魔敌不过有德行的人， 会不会是您的施政上有什么过失啊？希望您进一步修养德行。太戊听从了医治的意见，很谨慎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学习先王治国的方法，探究养民的措施，那怪树就枯死而消失了。这样过了三年，许多远方的国家仰慕殷商的道义，派使者来朝见的有16国，商朝的国势再度兴盛，诸侯又来归服。因为他忠心商朝，因此死后被尊称为中宗。二，官位看才能，爵位重贤能。武丁是商朝第22任君主，《史记·殷本纪》记载，有一次武丁祭祀先王成汤，第二天有一只鸷鸟停在顶耳上鸣叫，武丁为此惊惧不安。祖己开导武丁说，大王不必担忧，先处理好政务即可。祖己进一步说，上天考察下民，是看他们行事是否遵循道义，上天赐给人的寿年有长有短，不是天使人寿命夭折，而是人不行正道而断送自己的寿年。有的人违背道德，不承认罪过，上天就会惩罚他们，以端正他们的品行。大王您继承王位，要尊重人民，他们都是上天的子民，还要经常祭祀，但不要根据那些应该抛弃的邪道举行礼仪。武丁听了祖己的劝诫，修明政事，推行德政，改革用人制度，建立官位不私相授受，只看才能，爵位不授予德行恶者，只重贤能的政策，去除旧有的贵族特权，并且平定了北方民族土方、蛇方、包方、鬼方、羌方的侵扰，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让商朝再度兴盛起来，史称武丁盛世。三，存亡祸福都决定于自己。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说，国家的存亡祸福，我相信是天命而非由人决定的，对吗？孔子回答说，存亡祸福都决定于自己，天灾地祸不是最重要的。孔子举例说，过去在殷纣王的时候，有一只小麻雀在城楼上生了一只大鸟，占卜的人说，凡是以小生大，则国家必定昌盛。于是纣王信靠这个吉兆，不好好治理国家，反而残暴至极，以致灭国。这就是因为他的行为逆天道，使得本来是祈福，反而变成了大祸。然而如上文太戊的时候出现凶兆，太戊担心害怕，于是修品行，施德政，祸兆转为福泽。所以天灾地祸只是上天用来警告君主，灾祸打不垮善政，凶兆敌不过善行。结语，我们常以为古人迷信，事实上古人是对未知的事情怀着敬畏审慎的态度，并相信以修德行善来面对未知的吉凶，就会转祸为福。近年来全世界天灾人祸不断，在中国仅2023年1月份超低温引发暴风雪、雪崩，发生10次规模4以上的地震，森林火灾24起，导致死伤及农作物受损。天灾是一个警讯，执政者应该学习古人，对天灾地祸采取更敬畏审慎的态度，以德行要求自己，以善政对待人民，而非反其道而行。 听众朋友，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忍。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